按照目击证人的描述，他听到小新的呼救声是在12点30分左右，而这个时候小新的爷爷说他正独自坐在家里等待孙女小新回来，门还是敞开的。而这里距离小新被害的屋后直接距离还不到20米。按理说100多米外的鞋厂宿舍能听到的声音，小新爷爷也应该能听到，可是爷爷却没说有听到孙女的呼救声。小新的父母一直在外打工，起先小新一直被留在老家。年前因为小新得了肺炎，父母这才将他带来仙游，并在焦尾镇为他找了一所中学。小新终于可以在父母身边生活了。小新的父母在这边的工厂里务工，一个月有5000多的收入。他爷爷平时也去务工，一个月也可以赚1-2000块钱。小新很珍惜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机会，也很快融入了爸妈新建立的家庭。目击证人听到小新的呼救时间是12点30分左右，法医推断凶手的作案时间至少要半个小时，也就是说在12点30分到1点之间，凶手行凶后要把小新用沙包掩埋，那么凶手需要耗费较大的体力，那他肯定会满身泥土大汗淋漓。小新父母到爷爷家是刚过1点钟的时候，当时看到爷爷在门口跟别人聊天，衣着整洁，而且还是穿着早晨那件衣服。专案组认为年近六旬的小新爷爷没有那个体力。更关键的是，通过走访邻居亲戚，专案组发现爷爷和小新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爷孙二人情感深厚。小新生病长达半年的时间都是爷爷在照顾。小新遇害后最伤心的也是爷爷。这个疼爱孙女的老人也似乎没有作案动机。在大夏天的中午12点多，14岁的少女被杀害，这起案件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安。警方只有尽快破案才能安抚大家的情绪。侦查员觉得做完案后从现场逃跑的话，选择那条田埂路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那个时间已经有上班的人开始在这条路上行走。侦查员推测凶手有可能选择另外的路线逃离，而另外的路线只有一条，那就是翻过案发现场后面的小山坡，然后顺着另一条路逃走。侦查员开始顺着这条路寻找监控探头，终于在一座居民民房的角落上发现了一个探头。这个探头刚好覆盖了整个路面，从这里进出的人都会进入监控画面。侦查员调取了监控，在案发时间之后的监控里，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。监控中的人赤裸着上身，身材健壮，皮肤黝黑，手拿一件灰色长袖衬衫，从案发现场的方向走来。小新在监控画面里最后出现的时间是9月1号中午12点23分。这个光着上身的嫌疑男子从监控经过的时间是那天下午13点07分。法医估计的作案时间大概是30分钟左右，时间上比较吻合。监控录像拍摄到的画面只能看到背影，无法辨认该男子的长相。警方把监控录像给附近的居民看，一个妇女认出了监控里的男子，说这名男子好像是附近傅家的儿子，名叫傅建忠，是个水泥工。侦查员非常兴奋，因为凶手掩埋尸体的那几个麻袋堆放得非常整齐，凶手会不会就是这个人？面对监控画面和办案民警的询问，傅建忠沉默了一会儿后，开始交代自己的犯罪过程。终于到了可以揭开真相的时候。案发当天，傅建忠在一家游戏厅打游戏，这家游戏厅就在小新失踪的巷子旁边。一边玩游戏一边打电话的傅建忠跟朋友在电话里起了争执，心情郁闷的傅建忠就喝了几瓶啤酒。从游戏厅出来以后，傅建忠走进旁边的巷子，站在巷子的桥头上小便，这个位置正对着小新当时的必经之路。正在小便的傅建忠恰巧被路过的小新看到，小新就说，你怎么这么大个人还随地大小便呢？还骂傅建忠是个臭流氓。傅建忠怒道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又不是在你家。之后两人又吵了几句，小新就走了。喝了酒的傅建忠看到穿着短裤的小新顿起歹意，借口说自己回家也是在那个方向，便尾随小新走上了田埂路。正是在这段路上，目击证人看到了小新和傅建忠一前一后走过。傅建忠尾随小新走到田埂的交叉处，四周张望， 发现没有人经过，就想进行猥亵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傅建忠跟着小新上了台阶之后，就叫住小新说，我喝酒喝得醉晕晕的，你帮我到后面指下路。善良的小新忘了刚才傅建忠的行为，也可能是因为到了家门口放松了防备，竟然走到屋后告诉傅建忠房后是山坡，根本没有路。傅建忠一把拽过小新，小新还没来得及喊出两声爷爷，就被傅建忠用手死死地掐住了脖子。掐了大约有两三分钟左右，小新脸色变得紫黑，傅建忠将小新推下水沟。傅建忠走了一段路，觉得不放心，便又返回了水沟边。只见小新仰面躺在水沟里，睁着双眼盯着傅建忠。他跳下水沟，想要探息小新的呼吸，在摸他鼻子时候，小新一只手拉住了傅建忠的裤子，另一只手抓住了傅建忠的脖子。被吓了一跳的傅建忠又将小新按到水坑里，大概一分钟后，小新的脚动了两下后就不再动弹了。为了掩盖犯罪事实，傅建忠将小新的衣物脱去，伪造了一个强奸的现场，然后用沟里的防洪沙袋将小新的尸体掩埋。为了让人误以为是熟人作案，傅建忠还将小新的手机带走销毁。在傅建忠指认的地方，警方找到了小新的手机。案件终于真相大白，14岁的小新竟然会如此轻易地相信一个陌生人，这不能不让人感觉诧异。在这个案件里，除了傅建忠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之外，还有很多其他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。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会轻易地相信陌生人？家长、社会、包括学校从来没有给孩子们上过关于安全防范这样的一课，要经过多少悲剧之后才会真正的意识到，其实安全才是孩子们应该上好的关键一课。